佛顶首楞严经啊，现在讲的七番破网，经文在第十三页，第十三页就是第五番，阿难执着心随于法相合之处，心跟住就有了，所以叫做心所合住，跟心合的这个法，那么这个心就现前就有了。因此他的心啊，不是在内，也不是在外，也不是在中间。所以开头阿难就说，阿难言，我常闻佛开示四中，由心生故，种种法生；由法生故，种种心生。我今思维啊，即思维体，实我心性，随所何处，心则随有，亦非内外中间三处。他引佛从前讲的话来证明他的想法实际上是不正确的。他说，我曾听到佛开示四众弟子说法说，因为心生，种种法就生了；因为法生，种种心就生了。心生法生，法生心生的意义啊，他没有得到正确的了解，发生误解了。佛说的心生法生的意思啊，是说心本来无生，而众生不了心本无生的缘故，所以执着有外境，外境的一切法由你心生，所以法也就生起来了。那么这个意思是说明心本来无生，真心离体哪里有生呢？本来不生不灭，可是众生执着认为有外境啊，要看外境境的啊差别很多，所以种种。那么有境生嘛，心贪着看着这个外境，所以心跟着法啊就生起来了。法生心生呢，是说法本来它并没有自性，因为你心去圆它，所以法才生起来。而法生的时候，你的心去远离它，那么也就生起千差万别的看法不同了，就是心的分别心种类很多，所以叫做由法生故，种种心生。他这个意思本来是说心本无生，法没有自性，两种都没有实体可得，当体即空，显示心空法一空的意义。可是阿难他误会了，他哪来证明他圆力的心，会圆力的心，就是这个第六意识妄想心呢，他执着有个实体存在，他更把外境的万法认为都有实体。因此啊，他就把佛的这个话由他的误会，他就拿来证明他的想法。他说，我现在想啊，我能思维的这个当体，他就认为这个能思维的心有实体，所以说实我心性啊，实实在在就是我的心性啊，我的心我的性就在那里。那么因此随意法相合的地方，我的心跟住就升起来，就是法跟心相合了，因此心就生起来了。那么因此他的心啊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啊，他主要是用这后边一句啊，有法生故，种种心生。因为外面有法嘛，我远离那些法，凡是缘到法的地方跟法相合的，那么我的心跟主就生起来了。那么因此啊，我的心也不是在身体之内，也不是在身体之外， 也不是在中间啊，因为中间啊等三处这三个地方都不是，我是随和随身的。他这个想法他没有想到佛的说法呀，他没有真正了解，所以佛接下去呀还不给他分别心的真望，就问他，因为他执着心有实体呀，啊，经文接下去就说：“佛告阿难，你经说言有法生故，种种心生，随所何处心随由则。啊，你现在说虽然是说心生法生，它主要用意在法生心生，因为万法的外境引发我的心，我的心跟法相合，我的心根就生起来了。你这样说，嗯。”我来问你吧，究竟你的心有没有实体呀？所以说是性无体呀，这无所合啊，先越无体来破除他的错误观念。因为你的心如果是没有实在的体质啊，那么心既然无体，跟什么去相合呀？体上不可得跟随和啊，如果无体的心而能与法合的话，那就变成这十九界因七尘合，无体的第七尘跟无体的第十九界，无体跟无体相合，有这个事情吗？不可能的，因为界只有十八，没有第十九无体之界，尘只有六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没有第七的无体之尘。那你说的完全是没有实体，都没有，法也没有，心也没有，那用什么去合呀？你说合的意义就没有办法配合了。那么所以说你这个说法不合理啊。总结一句说，是意义不然，你认为随所合处心随有的这个意义不是这个样子啊，不合理的，这是越无体破。因为阿难绝对不敢承担说无体呀，他执着有一个实体存在。那么接下去说，若有体者，如你以手是自知其体啊，如果有实体啊，那你用你的手去触你的身体，如假定用你的手啊，用你的手去指其体，指啊就是接触到这个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啊。那么如果你的心有实体啊，越有实体来讲，因为他执着是有实体的，既然你的心有实体，你用你的手去接触你的身体啊，假如说你用手随便触一个地方，接触一个地方，那么你这个地方被接触的地方就有感觉了，有感觉哦，我的手接触到某一个地方啊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心啊，知道这个接触的地方的心呢是怎么来的，你所知心为复内出，为从外入，问他的心从里面出来知道这个接触的地方，还是从外面进来知道你接触的地方？若复内出，凡见身中，假如你的心是从身中里面出来，从心里面，从身体里面，从里面出来，那应当跟第一一样，还要先看到五脏六腑，从里面看到五脏六腑，然后再出来接触你啊所接触的地方，这是从内出啊。那既然你看不到内脏，当然不是从内出了。若从外来，先和见面，假如你那个知觉的心从外面来，那么这个知觉的心有能见的作用，从外面来就要先看到你自己的面，跨掉你的面，那你从外面来吗？又要先看到你的脸，看到你的面啊，也不可能，你也没有见到面啊。佛这个话一说完，阿难接住就抢住就 啊，辩证了。阿难言：见是其言呐、啊，心之非言，唯见非义。阿难马上就这个话逼了很久，想要讲都没讲。这个时候佛又再来为难他，他逼不住了啊，赶快强住就讲出来。他说：能见的是眼睛呐、啊，心智能知道，不能见。你把心当见来说，我觉得这个道理不对啊，唯见唯一。说心知而认为能见，心不能见，可是你认为心能见，师尊呢、啊？我觉得你这个说法不合乎我的意义。佛马上辩证他说眼能见的道理，以两种来破执他，这个肉眼是不能见的。所以佛言：若言能见了，你在世中门能见佛，这是第一。后来呢，假如你的眼睛能够见，你的眼睛有见的作用，我问你吧，你在房室之中往门看出去，知道外面的东西，那个门会看吗？门能见佛，门会看吗？那么就是把房室里面的人向阿难来立心，指这个能知之心哦，那个门就立这个眼睛，立这个肉眼啊。人在房子里面从门看出外边，而现在你看到外边的是你在里面看，从门看出去，还是那个门能看呢、啊？用门立你的眼睛，门既然不能看，那你的眼睛也没有看的作用，是因为里面的心，里面的人往门看出去啊。第二，假定你的眼睛真能看，人的眼睛真能看，刚刚死掉的人，这猪已死，刚刚死掉的人，他的眼睛还存在啊，还没有坏掉啊，最起码死掉一天两天，他这个眼睛都是好好的存在他的眼眶子里面。那么如果眼睛能看的话，人刚死的也眼睛还存在，应当也能看啦、啊。假如死掉的人的眼睛还能看，那还叫做死吗？那就不叫做死了。死掉的人的眼睛是不能看的。上次主要讲到这里，我曾引啊，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这个伍子胥啊，他就是知州眼能看，他死掉了要叫人把他的眼睛挖起来挂在城的东门，要看着敌人来啊，看着越国来破坏吴国，来灭吴国，所以他就执着眼能看啊。实际上并不然，死掉的人不能看啊，眼睛是没有看的作用的。真正能看的作用是人啊，就是真正能看的是心，心才能看，不是眼睛能看啊。那么因此阿难就没有话说了，以这两个例子阿难都要接受啊。那么门也不能看，刚死的眼睛也不会看啊。那么可见这个眼是不会看的，只是给这个眼给这个心啊做能看的工具而已，他自己本身是不能看。不过阿难对于这个话他还没有完全接受，看后边经文呢、啊，一直到第二卷十番辩见，他都还没有把这个眼能看的道理啊放下，他还是执着的。不过这个在后文讲到再说了，现在这个时候他是没有话讲了。因此佛就破除他的随所何处心则随有的这个说法啊。因此佛对阿难说：阿难，又你绝了能知之心，若必有体，为复一体，为有多体，今在你身，为复变体，为不变体。他执着随所何处心则随有的这个心，认为有实体， 如果有实体的话，佛用四句来破除它，就是你的身体的能知的功用啊，啊，就能觉了啊，能知道的这个心，啊，觉是知觉，知觉不是开悟的觉啊，是知觉啊，就知道，你能知道的这个能了知诸法的这个心，能够知道的这个心，如果必定有实体的话，这个若完全就阿难讲，实际上是没有实体的。远离心、妄想心只是一个影子，哪里有实体啊？可是阿难执着有实体，那就顺着你说有实体吧。必有实体的话，那么我要问你，你这个实体的体的这个心体呀、啊，是一个能知心、能知之心的实体呢，还是有很多的身体、很多的心体？现在你的身体能知觉的这个心理作用啊，是周遍于全身呢，还是不变？不变就是局部有知，局部无知，就是用一、多、变、不变四种意义啊，来破除他那个随所活处随心随有的这个说法。先说一体吧。若一体者，则你以手指一之时，四之隐约。假定说整个身体只有一个能觉之心啊，那么你用手去接触一个地方，一只一个这个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啊，那么四肢应觉，四肢两个手两个脚啦，实际上是包含全身的。假定说你接触你的右手，一只接触这个右手，那么你接触右手的时候，既然你的知觉变全身了，那就你一触到右手，全身跟被右手啊，这被接触的地方感觉也完全一样，全身都有这个感觉。接触一个地方，或者全身同样都有这个感觉，要这样子才叫做同一个身体了。一体里面只有一个能知啊，所以四知应觉，觉就是知道感受，这个全身的感受跟着一被接触的地方完全相同，那才是变体。啊，就是一体，全身一体啊。若贤觉者，知应无灾。假定说你一接触一个地方，全身都知道，那么所接触的地方应当就没有固定的地方了，无灾，没有固定的地方啊。例如你接触到右手，你会觉得左手也接触了，也左脚右脚通通接触了，全身都感觉了，实际上并不然呢。你接触右手，左手不知道，左右脚也不知道，也不有不会有这个感受啊。那么所以说，若只有手啊，则你一体自不能成。如果你所接触的地方有一定的所在，直触，你所接触的地方有一定的所在，例如说我的左手接触右手啊，有一定的地方，那么你所说的真理一体呀、啊，自不能成。你认为全身共一个心体，能知觉的心体，这个道理就不能成立了，不能成立呀、啊。因为你接触一个地方，其他的地方没有感觉吗？这个就不是遍及全身的一体了。那么如果是多体啊，右手有右手的知觉的这个心智的体。左手有左手能知的这个体质，左脚右脚乃至全身各个都有它另外一个能知的体质存在那边，那就叫做多体，好像一个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灵魂存在啊，右手有右手的，左手有左手的啊，那么左脚右脚乃至全身处处都有啊，那就变成多人呢。所以若多体者，这成多人呐、啊。那你接触的时候，接触一个地方就接触一个人， 那另外其他还有 好多地方他就不知道啊。这好像你变成一个人身体当中有很多的知觉存在啊，如果你身体上有很多的身体这个知觉存在的话，活体为你呀、啊、哎，哪一个体是你的？右手的知觉之体是你呢？左手的知觉是你呢？左脚的知觉是你呢？右脚的知觉是你呢？哪一个是你？如果有一个是你的话，其他应当砍掉，看你知道不知道，又不行啊。啊，这是越多体或是第二。第三，越变体，变体跟一体相同了，变是周遍全身，一是共同一个啊，周遍全身也是一个，一个知觉也是遍于全身。所以接下去说，若变体者，同前所知。同前是指一体，指一体啊。如果是你的知觉变于全身啊，那么跟一体相同，那么一个地方接触的时候，全身都有感觉，并不然啊。若不变者，是局部有知觉，局部无知觉，那个叫做不变。那你如果身体不是麻木，不是麻痹，出了问题的话，身体并不是有局部有知觉，局部没有知觉，没有这个情况。所以说，若不变则，当你足头一触其足，头有所觉，足印无知。举个例子说，假定你知觉的心不变于全身，那你用手接触你的头，用手接触头的时候，那么同时也接触你的脚，一个手接触头，一个手接触这个脚啊。假如你的知觉局在这个头上啊，不变于脚，脚这个时候没有知觉，哎，那变成呢头有所觉，头知道有东西的接触，足印无知，足就是脚了，那你的脚被接触到了，那你应当不知道。可是不是这样子，今你不然，现在你并不是这个样子啊。既然不是这个样子，可见你这个随所何处，心则随有，不能成立啊。如果是随所何处，心则随有的话啊，一也不是，多也不是，变也不是，不变也不是，这四句都不是的话，那就不是随所何处心随有了。所以总结一句说，解剖是故应知，因此之故你应当要知道，随所何处心则随有，这是阿难说的话。你这样子认为啊，刚才我举这四个例子都没有合乎你的条件，可见你这个随和随有的话不能成立，你的心不是在随何处，心在随有，无有是处，没有这个道理啊，不合理。那么第五番又被破除了啊。讲到这里我打过岔，唐朝初年呢，有一位高丽国的法师，名字叫做袁晓，原来的袁啊，一元两元那个袁呢、啊，原来的袁，晓早上刚刚天亮的那个晓，日字旁做个饶字的那个晓。唐朝初年有一位袁晓法师，他是高丽国的啊，就是现在的韩国高丽国的一位法师，教理相当有研究，而且他是属于华严宗。他有一次啊，就是在唐朝初唐高宗的时候来中国大陆参学，他是生于隋朝末年啊，就是唐高祖建立他的唐朝的前一年、是他出世的时候。到了唐高宗大概西晋的660年啊，没有办法确定他哪一天来大陆了，大概是在660年，有的说6650年啊， 乃至668年这个中间，西晋的650年到668年这个中间，这个十几年的中间，他曾来过大陆的名山去参访礼拜这个圣地，同时啊参访高僧。那么他有一天呢，在大陆上，在名山在参访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车子啊，他都是完全靠走路的。有一天走啊走啊，走到这个山上，前无旅店呢，后无村居，天气黑了，天黑了没有地方住，而正好前面呢路边有一个坟墓，是公墓，他没有地方住了，天也黑了，不能走路了。因为他是出来参学的，行脚的，从前的行脚僧都带着自己的布盖啊，简单的毯子等啊，背在背上。这个时候只好找在这个公墓的地方，找一个比较低洼不至于吹风的地方啊，那很可能是人家把埋人的棺材挖起来的地方吧。他找到那个低洼的地方，他就把这个自己带的卧具啊啊把它布好啊，晚上就在那个地方睡觉了。睡到半夜啊，可因为晚上也没吃饭也没茶喝，睡到半夜醒来觉得好口渴的不得了啊，吹打一直想喝水，这怎么办啊，哪里去找水呀、啊、醒来到处去注意，因为天黑也看不到，哎，听到附近啊有这个水滴的声音，哒哒哒哒，好像从上面有水流下来，从这个树叶子跌到下面的树叶子啊、这个声音，哎，慢慢去查，手去摸，哎，果然这个地方有水，湿湿的，他就用手啊装着手去盛那个滴下来的水啊，那么盛到一有手腕上有水了，喝了就吃啊，好甜哦，这个水这么甜啊，不曾吃过那么甜的水，再沉一直喝，喝饱了啊，心地很凉了，躺下就再睡，睡到天亮起来了可以走路了。他想看看昨天晚上喝的水呀、啊、是什么水，很甜，如果能够发现的话我还要喝，还有喝一宿喝不下来啊、哦！那么他去找去找，发现了上面比较高的地方，人家刚才埋的死尸，那个死尸烂掉流出来的血水呀、啊，就从那个坟墓里滴下来流下来，正好是有一个比较高一点地方，他在下面在水滴下来啊，就有声音。他沉的水是什么呢？发现是死人流出来的血水，脓水血水呀、啊、脏得不得了的哦哦，他一想到是死尸的水呀、啊、吐啊啊啊一直吐，吐连心胆都要吐出来了。哎，突然之间我昨天晚上喝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甜啊，现在为什么觉得那么脏啊，我知道了，佛在经里面说心生这种种法生啊，法生这种种心生，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哈，万法唯心，一切唯心造啊，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道理就从这个地方彻底开悟了，不要再吐了啊，不必再吐，因为本来就是如此嘛，众生心，我昨天晚上没有看到是死尸，甜得不得了啊！现在发现死尸吃不消了，要吐出来，哎、啊，这都是你的心在妄想吗？所以，古德说假借四大以为生，啊，心本无生，因境由啊。这我们这个四大是假借的，地水火风四大借来。做我的身体，心本来是无声的，因为静而生 心本无生，因尽有。那么现在证明这个心生法生，法生心生的道理本来就是如此，众生的妄想如此啊。那么因此他开悟了，也不去参学了。不去参学怎么回到自己的韩国，回到高丽啊，住在原来自己住的华严道场，注解他的华严经。所以他一生的著作很多，有华严经的著书啊，还有许多大圣经典的著书，尤其他的起信论书很有名啊，在中国古代大家都很尊敬他，都很多人看那个叫做海东书，海东书啊，起信论海东书很有名的。他成为一代祖师啊，是属于华严宗，高丽国的华严宗的一代祖师，而是来中国参学和史诗的属于开悟的啊。所以这个你去讲卫生吗？讲环保吗？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一套，史诗的水都很甜。说这个话以现在第五段的经文，只有前面阿难所制作的心生法生，法生心生的文字有帮助啊。实际上经文里面所说的心生的种种法生啊，心一知道它是个史诗的水，那史诗的现象整个生出来，农学的那个脏东西整个表现出来，心生法生啊。那么昨天晚上喝的时候听到有水我就喝，我心不去想它啊，所以我没有事。一发现是这种情况就觉得不好受，所以这就可以证明那个心生这种种法生，法生这种种心生啊。而且圆晓法师是从此开悟的，在他的高丽国的高僧传里面有记载。那么阿难听到他反思发生误会啊，他哪来引证他的错误的见解，看法就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他七番破妄里面前面四番完全是他个人的想法，凭他自己个人的想法想出来的道理哦，在内在外前根乃至这个用种种的方式去想，想不出道理来了。所以第五番就借佛所说的话来证明他的错误见解。那么他引证的话他并没有了解啊，而执着这个心有个实体。我们应当要知道妄想心没有实体，妄想心是个缘引呐，所以叫做缘力心，因缘的缘呐啊。缘引就是你去缘它，你去缘它，想它，它就有一个引字存在啊。你不相信你可以注意自己的心，你在打妄想的时候心里想一样东西，想人，那你的心里面就有那个人的影子啊。你想到你的某某人，哎，那你的心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的影子存在。你想到山河大地一切万物，只要你想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影子，跟看照片一样，跟照起来的照片一样。所以这个众生的妄想心呢，实际上都是那个影子啊，好像镜子照出来的影子一样，跟我们现代的这个照相的这个照片完全一样。你一天到晚你的心第六意识啊就在哪里翻照片，独头意识就在翻照片。如果前五根不对前五尘的时候，你的心尽在翻这个旧的照片，再翻再看，没有停的。那么因此之故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，妄想心没有实体，妄想心不会有实体。而我们所知道的只有这个妄想心真心啊，顶多在文字上能够知道，例如真如自信心净心佛性圆觉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些名相我们只能在文字上知道有这回事，而真正要体验要实证要靠自己修行。 要下一番死功夫去修行啊，才能体悟得到啊。这是第五番说完了啊，接下去啊，第六番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，小王。